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你近来好吗？我是周广亮。今天这半个钟头，愿我们透过新约圣经腓立比书最后一段的经文，也就是四章十节到二十一节，能够听到上帝给我们的安慰和劝勉。今天我们的题目呢，是做个丰富的致谢人。致谢人呢，听起来有一点不太习惯，也就是做个丰富的感谢者。无论疫情、经济和社会的大环境变得怎样，如果要感谢的话呢，感谢的事情和要感谢的人仍然是很多的，而且总应该记得和做适当的表达。丰富的致谢，意思是我们所走过的人生是丰富的，而致谢说声谢谢的内容，那个内容也应该是丰富的。感谢与否，不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值得你去感谢，而是你有没有发觉要感谢的事情，有没有发现要感谢的事情。在腓立比书四章十节到二十一节，这不算短的一段经文里面，保罗他没有用一句话像谢谢你们送钱送礼物给我支持我的生活使我能够好好传福音，没有，他没有这样说。他在这短短四章圣经的以弗所书这封信里面用了非常丰富的道谢致谢来透露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单单从十节到二十节就有十一节经文这么长。在这里首先我们要想一想，谢谢这个词儿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处境是有不同的含义。你在医院讲，在毕业典礼讲，在生日的时候讲，在你小的时候讲，在你年老的时候讲，等等都不一样。台湾有位作家张晓峰教授，他有一段话我很认同，我读给你听。他说，肤浅的人也许会把谢谢解释为应酬话，从小家教甚严的人也许已经训练到把谢谢当口头语来说而毫无感觉的程度，但是只有一个一生兢兢业业的人走进了人生的末程，深情地回顾所曾行过的一站站风雨情路，想起上天的恩惠和同行者徘徊顾恋之意，驻足道旁哽咽地说一句谢谢。这种谢谢才是令人五内惊动的。讲谢谢，同样的谢谢却有不同的内涵。这段经文我们分五方面来思想。第一，丰富的致谢是注目美善，完全正向，与四章十节之前的两节呼应的。保罗讲到他其实是知足的，你仔细留意十节到二十节有很多词很特别，但是有一个共同性，比方说 连教会弟兄姐妹跟他一同受患难都是美事。十四节。接下去呢，你能找到很多正向的用语，积极乐观的用词，光明丰富的。像十八节他说，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新的翻译是丰足有余。另外充足、有余、知足等等，这些词都是这一段经文的主调。而这个主调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前面两节，四章八节跟九节。而这两节呢，是保罗写这封信的教导，直接教导的一个总结。而四章十节开始，他竟然呢，把对别人的要求跟教导呢，转化成自己正式行出来的一个现实。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有没有听清楚？就是他的谢谢，就展示了八节和九节他对别人的教导。那么这两节到底保罗讲什么呢？四章八节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接下来有八样你留意。保罗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这八样你留意，真实、可敬、公义、清洁、可爱、美名、德行、称赞。然后他说，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香港剑道神学院前院长梁嘉林牧师，他曾经在神学院早会分享这两节经文的时候，他用了一个题目叫注目美善，努力学习。今天我们把这个题目改后面四个字，因为我们不是神学生。注目美善，完全正向。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真诚地讲谢谢的人，他心中是美善的，是正向的。第二方面，这个丰富的致谢是建基在真诚关系的连接上，真诚的关系。说谢谢不是独白，不是单向的，没有人说给自己听的。谢谢是有对象的，是双向的，是关系性的。所以丰富的致谢是建基在真诚的关系连接上。保罗怎么说？四章十节他说，我在主里大大喜乐，因为如今已经隔了一段长时间，你们对我再次萌发思念之情，或者是关怀。和合本的修订版翻译者关怀，关于我的事你们向来就思念，只是没有机会表达。我读出来的是新汉语圣经腓立比书四章十节，我们的传统和合本圣经也是一样的。彼此思念，或者互相关心关怀，是腓立比教会与保罗之间的关系。这封信的一开始第一章头一段，保罗也说过，你们常在我心里。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讲得更直接。原谅我用英文讲一次，保罗说 I have you in my heart， 就是你们在我心里。接着保罗又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腓立比书一章七节和八节的经文。所以啊，弟兄姐妹啊，人与人有良好的关系，美好的关系，就等于什么？幸福。无论是夫妻、 家人、同事、朋友、邻居、亲戚和教会弟兄姐妹彼此有良好的关系，就是人生的幸福。可惜是太多的人去出卖了关系，破坏了关系，要得到另外的一些成功，而那些物质、那些东西是很快消失的。关系是永恒的。接着，在四章十一节到十四节，也就是我们要思想的第三方面，保罗这一段的丰富的致谢呢，他要避免一个误会。这个误会他怎么让大家避免呢？他告诉腓立比的教会弟兄姐妹说，我有知足的秘诀。什么意思？你看十一节以下他这样说，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上一节一开始的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关心我了。可是讲完这句话以后呢，他立刻解释，恐怕他们误会似的，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弟兄姐妹，讲到与金钱和物质的收受啊，跟钱有关系的事情都要小心。这一段的经文呢，十节到二十节是保罗说，我收到你们腓立比教会给我的钱，给我的礼物，我大大的喜乐。但是一讲我大大的喜乐，接下去的立刻更正，我并不，十一节的开始的这三个字就是关键了。这个形容词大大喜乐的大大，在新约圣经很少使用。保罗他真的是很开心，但是他说，我喜乐，大大喜乐，不是因为礼物，而是因为咱们之间的关系，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现在要萌发了。金钱的多与少不影响保罗。那在这一段呢，十一节到十四节里面有三件事情我们要留意。保罗说他无论什么情况都怎样都知足，是吧？他的知足是怎么来的呢？十一节最后一句他说，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学会了，知足是学来的，不是天生的，是后天练出来的。同样的，这么差的经济条件，同样的这么不好受的新冠肺炎的疫情底下，有的人怨天尤人，的确很痛苦，但是有的人能够平稳的忍耐。要学，要学会。保罗学会了知足。第二方面呢，保罗的知足到了一个境界，他说什么？十二节他这样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他的知足，他的任何一个处境，他学到的是秘诀的境地。既然是秘诀，就表示不普遍，不是每个人都会的，表示是金贵的。而秘诀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只出现一次，就在这里。接下去他又解释啊，十三节他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容易误会啊，凡事都能做也可以翻译做凡事都能应付。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应付，这是他的秘诀。可是你跟我都会产生一个想法，经济这么差，困难那么多，保罗能够知足，而且得到了秘诀，我们就想知道这个秘诀是什么。不然保罗啊，你不要讲了，你讲了也不告诉我们秘诀是什么，我们何等痛苦。但是我们仔细读圣经，这秘诀是什么呢？保罗说，我说了， 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应付，或者凡事都能做。所以十一节到十四节这里面的知足的第三个要考虑的，要默想的，要探究的呢，就是到底这个秘诀怎么来。四章十三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这句话，听众朋友，你想保罗为什么不是说我靠着主耶稣凡事都能应付呢，而是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呢？所以这里面有力量的来源和力量的增加。我再说一次，力量的来源，力量的增加。如果仔细研究的话呢，在其他地方保罗讲过了，以弗所书、哥罗西书、提摩太后书等等，但是这三节经文我提一提。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六节，保罗讲到祷告事项，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一节也是祷告事项。他说什么呀？他说以弗所教会啊，我的祷告是为要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神的灵，使你们的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是借着什么？圣灵，神的灵，这是源头。同样在哥罗西书第一章里面，保罗的祷告说，愿你们从他荣耀的全能当中得以在一切事上力上加力，好使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在一切的事上能够力上加力，也是他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秘诀得力量的源头呢，是圣灵，是神丰盛的荣耀，是神荣耀的全能。方法就是这两节经文所表示出来的祷告。祷告是方法，源头是神自己的灵，圣灵。这一刻我们在这里看圣经，短短的三十分钟，良苑讲坛，是圣灵在这里带领，不然我会很疲倦，要不然我讲的不清不楚。是神的灵帮助我们，如果你听明白了，也是神的灵，神的恩典。然后保罗有一个自己的见证、证据、经验，就是提摩太后书四章十七节，在他最孤单的时候，他人生的最后一封信的最后一段，他说，唯有主站在我身边，加给我力量。主耶稣在他最亲近的位置身边给他力量。保罗经历了，保罗做这个见证。弟兄姊妹，所以四章十三节他讲到他的秘诀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应付。我们说十一节他说，我并不什么，不是因为缺乏讲我现在大大喜乐，但是我并不呢，他又讲了第二次，他又怕他们误会。你找一找看看在哪里，十七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七节，我并不求什么亏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丰富的致谢，刚才说要避免误会，要讲明他知足的那种生命，那种见证。现在他仍要避免误会，为什么？他要讲保罗是充足有余的。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受到了你们的礼物，或者我们的圣经翻译作馈送，当作极美的馨香之气，为上帝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这里讲什么？这里讲我 实际上是有余的，我的东西是够的。实际上够不够呢？他在监狱里面怎么能够充足呢？可是保罗说我充足，因为什么？十二节，是这里啊，十二节他说，我知道怎样处卑贱，或饥饿，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缺乏我们容易明白，饥饿也容易明白，卑贱呢？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他头一样讲的是卑贱，后面当然有丰富啊、饱足啊等等的。卑贱是什么意思？英文圣经就说有需要的时候。卑贱有另外一个翻译，新普及译本，就是 New Living Translation 的中文版，他用了一个字来翻译，无论我几乎一无所有，卑贱就是几乎一无所有，英文是 almost nothing。 保罗就在这样的情况，或者缺乏的情况，或者是饥饿的情况，他也能够应付，因为他得了秘诀嘛。卑贱这个字啊，在腓立比书另外一次也用过，另外一次是哪里呢？这一节你要知道，那就是二章八节，讲到基督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耶稣基督的卑微也是卑贱那个字一样，主耶稣的卑微是他降卑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而这个过程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保罗用另外一种方法表达了，那个方法就是他的贫穷，耶稣基督的贫穷。他本来富足，却为我们成了贫穷。这句话已经令我们感动了，但是呢，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还有第二层的感动，那就是接着说，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怎样啊？可以成为富足。耶稣基督的贫穷，耶稣基督的卑微，现在保罗说我能够面对卑贱。卑贱我讲了，有新的翻译说几乎一无所有。在后面呢，保罗他有提到，他说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啊，你们也一再的找人送钱给我。你们有看到十六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什么意思？保罗没有钱，保罗贫穷，保罗卑贱。但是保罗的卑贱不是他自己，单单他自己这样，连耶稣基督都曾经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在帖撒罗尼迦他怎么样卑贱呢？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九节他又说，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啊，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你们任何一个人受累。免得你们任何一个人受累的意思就是经济上、物质上。我以前读这节经文以为是保罗白天传福音，晚上祷告查经，不是的。做工要养活自己啊，钱不够。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在腓立比书四章十六节他说，我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没有别的教会帮我，你们也一次两次派人送钱给我。结束之前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十八节，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 保罗现在充足的话，就不必要以巴弗提带着腓立比教会的奉献送礼物给保罗，帮助保罗的生活了。那么他为什么又说自己已经充足呢？这话怎么解释呢？保罗是不是夸张的讲法、客气的讲法跟事实不符呢？我告诉你，不是。保罗的物质生活是否充足、是否有余，他有一个标准，那就是他把那个标准放在哪里。很简单，保罗把标准放在几乎一无所有的时候，他现在的生活就是充裕的、充足的。我现在60多岁了，回过去50多年前，我小学的时代，我们所生活的东西太简陋了，太贫乏了。可是那个年代我们都走过来了，我们没有玩具，我们是用马路上的石头，用山上的树叶、树枝，用泥巴等等做玩具，玩得非常快乐。也就是用你最卑贱、最卑微的时代的那个生活做标准的话，今天无论怎样的情况，你都会发现是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了。在这样的情况之后，第五，保罗是祝福腓立比教会。19节他说什么？我的上帝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20节就是祝福，直到永永远远。所以我说，腓立比书4章10节到20节是一个丰富的致谢。读了这段经文以后，你跟我都要学习做一个丰富的致谢的人。别忘了，在贫乏的时候、饥饿的时候、卑贱的时候，使徒保罗也能够知足。为什么？因为他学会了。为什么？因为他是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凡事都能应付。愿主的话安慰你，也愿你借着主的话听到他来自上天的勉励。求主继续的加力量给我们每一位听众朋友。我是周广亮，谢谢主，也谢谢你的收听，再会。
你当街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奋力来传祝福音，靠主的话语圣灵保持纯洁的